温良玉长长的叹息道：“在下虽然有心为善，怎奈力不从心呐。”小马看了他一眼：“你怎么样才能力能从心呢？”“
此间困难重重，要想过山呢，总得先打通一条路才是。”“
哦。”小马笑了笑：“这条路要怎么样才能打得通呢？”温良玉也笑了：“这说起来嘛，这倒是不是一件难事，只要
你究竟要什么。”
小马看着他：“
只不过是十万两黄金
啊，不多吧，外加一双拳头，一只手而已。”
小马笑了：“
哈哈哈哈，这个金子，只要是金子都差不多，拳头和手那就不同了。”“
是啊，的确有不同之处啊。你说要什么样的拳头，什么样的手呢？”“
这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千万不能损伤啊。所以……”
小马没等他说完，把话拦了过来：“
所以你想要会揍人的拳头，会剥皮的手，对吧？”
温良玉并不否认，微笑着说道：“
只要各位肯答应在下这几点，在下保证蓝姑娘的令弟在三日内就可以平安过山，否则……哎呀，否则在下就爱莫能助了。”
小马听着这句话不由得大笑起来，他并不是故意大笑，他是真的在笑。他突然发现一件事：这些伪君子们不但可恨，而且可笑。无论在什么地方的伪君子都是一样的。温良玉却面不改容地说道：“
这条件呢，你们不妨的考虑考虑。在下明日清晨啊，再来静候佳音。”
小马故意做出一副很正经的样子说道：“
你一定要来。”
温良玉看了他一眼：“
夜色已深，前途多凶险呐，各位若想一夜平安，还是留在此地为好。”
说完这句话，他长长的一展开折扇，慢慢的走了。后面的六个人也跟着长一而去，走的还是很斯文，连一点火气都没有。小马的火气却大得要命，恨恨地说道：“
他为什么不出手呢？”
常玉在边上看了他一眼：“
他如果出手，你又能怎样？
他只要出手，我保证他的鼻子现在已经不像个鼻子了。
那时你的人呢，可能也不像是个人了。”
张聋子往前抢先一步：“
这些人就是君子郎。”“
这些人就是君子郎。”“
你早就看见他们了？”“
那时啊，你们正在后面急着救命，救你们自己的命。”“
你故意跟蒲战的手下泡着，就因为你知道有战狼在这里，他们就不会来？”“
这是狼山上的规矩，明白吗？”“
哎，看来他们的确比那几把鬼头刀容易对付得多。”
他忍不住又问道：“
可是现在蒲战的手下已经走了，他们为什么没有出手呢？”“
现在是什么时候？”“
现在已经到了晚上。”“
君子郎从不在夜间出手。”“
怎么，这也是狼山上的规矩？”“
是的。”
老皮远远的站着，突然叹了口气说道：“
哎呀，幸好啊，他要的不是我的拳头，也不是我的手。”
他站得很远，可是这句话说完，常无意已到了他的面前。老皮的脸色立刻变了，想勉强笑一笑，一张脸已完全变硬了。看见常无意，他简直比看见活鬼还害怕。常无意看着他，冷冷说道：“
他们不要你的拳头，也不要你的手，可是我要。
哎，我说咱别开玩笑行不行？不管怎么地，大人不把小人怪，宰相肚子种白菜。
我不但要你的手，我还要扒你的皮。
我说你，喂，别！
老皮本来很高，突然间矮了一半。常无意淡淡的接着说：“
只可惜啊，你的手人家不要，你的皮呢也没人要。”
他转过身，懒懒已吓了叫，他连看都没看老皮一眼。老皮居然还不敢站起来，兰兰却过来亲手扶起了老皮，轻声的说道：“谢谢你，刚才那两把鬼头刀几乎要砍在我的身上了，若不是你的夺命针呐，我只怕活不到现在。”
老皮揉揉鼻子，又揉揉眼睛：“哎呀，这种事啊，你又何必再提呢？我本来不愿意让他们知道的。
我知道你深藏不露，可是救命之恩我也不能不说。”他用一只纤纤玉手在臂角上摘下了一朵珠花，这是一点小意思，你一定要收下。珠花是用38颗晶莹圆滑的珍珠串成的，每一颗都同样大小。老皮本来想推的，看了一眼，本来要去推的那只手已将这朵珠花握在了手心。他是个识货的人，他已看出这朵珠花至少够他大吃大喝3个月。小马却显得很吃惊，并不是因为老皮收下了这朵珠花，而是兰兰说的话。吃惊的并不是小马一个人，张聋子看着他，再看看地上的两具尸体，眉心间的一滴血。
我说：“你几时学会的这种武器呀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用过呢？”
老皮干咳嗽两声，仰起了头：“
我告诉你啊，这是致命的暗器，明白吗？在朋友面前，我怎么会使出来呢？不到不必要的时候，我也不会使出来。”
兰兰轻轻叹了口气：“你真的是个好朋友。”他有意无意之间瞄了常无意一眼，常无意的脸上却全无表情。兰兰说道：“10万两黄金我是可以拿得出来的，可是那位温君子的条件我绝对不考虑。”这次他转过头去正视常无意：“现在天已黑了，我们是不是已经可以往前走呢？”常无意点点头。小马说道：“那么谁在前面开路呢？”“
你。”“
你在后边？”“
是。”“
那张聋子呢？”“
他陪着你。”
老皮抢着说道：“哎，这么着，我也陪着小马。”
常无意冷冷说道：“
你既然有这么好的一手暗器功夫，就该居中策应，明白吗？”
老皮看了他一眼：“居中策应啊，行啊，反正我总不会到后边去啊，跟你在一起。”
常无意冷笑。小马看了大伙一眼，一有警兆，大家就应该抢先去保护这两顶轿子。常无意笑了：“
也许啊，他们根本不需要。”
这句话他还没说完，突然有两条人影从地上是飞扑而起。铁三角并没有死，另外一个被小马打碎了鼻子的也没有死，鼻子并不足致命要害。小马并不喜欢杀人。轿子里的病人又在咳嗽了，两条人影一纵起就扑向这顶轿子。只要能挟制轿子里的病人，别的也同样能挟制住。铁三角虽然没有躲开小马那一拳，功夫却也很不错，不但身法很快，是看得也准。现在小马、张聋子、常无意都距离这顶轿子很远，一行人中只有他们三人最可怕。铁三角看准了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，他手里的旱烟管是金刚打成的，烟斗大如拳头，
无论打在谁的脑袋上还是穴道上，都可以一击致命。他的同伴已悄悄地抓起了一把鬼头刀，就刀光一闪，是直劈脚底。37斤重的鬼头刀凌空一刀劈下，这轿顶是最好的木头也要被劈开的。轿子里的病人咳嗽得更厉害，看来绝对避不开他们这一计。小马和常无意的出手虽快，现在出手也是万万来不及了。铁三角这时出手，当然已有了一击必中的把握，可是他算错了。就在这时，轿下的黑影中竟突然有两道剑光闪电般的飞起，一把剑顺着鬼头刀的刀锋斜扫了过去，只听见一声惨叫，鲜血飞溅，拿刀的人四根手指头一被削弱，那么剑光再一闪，就已穿胸而过。这一剑呢，不但使得干净利落、准确无比，而且凶狠毒辣无比。那道火星四击，当当当三响后，旱烟馆已接了三剑。铁三角毕竟不是容易对付的人，脚尖找到了轿杆，借力是凌空翻身。强敌眼前，他怎么敢恋战？他想走，谁知这时剑光已到了他的胯下，这剑光扑一闪，竟刺入了他的裤裆。这一剑是更狠更准，是更毒辣。铁三角是狼一般的惨呼，耶！至死也不信使出这招的竟是个16、17岁的小姑娘。剑尖还在滴着血，两个小姑娘并肩站立，脸上蒙着的黑纱在晚风中轻轻的飘动，她们拿着剑的手却稳如磐石，她们居然还在笑。对他们来说，杀人竟好像只不过是一种很有趣很好玩的游戏，这也许只因为他们的年纪太小，还不能了解生命的价值。他们的笑声好听极了，笑的样子更娇美。常无意冷冷地看着他们，突然说道：
哎呀，好剑法。
曾真娇笑地说道：
不敢当。
曾珠撅起了嘴说道：
只可惜我们还是打不过那小马，我的脸曾经被他打肿了。
看他们的神色，听他们的说话，只不过是两个小孩子，小孩子怎么会使出如此毒辣老练的剑法呢？
你的剑法是谁教的？
我偏不告诉你。听说你比小马还有本事，你怎么会看不出我的剑法的来历呢？
常无意冷笑，突然就到了他们的面前，是出手如电去夺他们的剑。他用的是空手夺白刃，还带着72路小擒拿法。那么这种功夫，他就算练得还没有登峰造极，江湖中能比得上他的人已不多。两个小姑娘痴痴一笑，挺起了胸，两把剑已藏在了背后。小姑娘虽然是小姑娘，胸前的两点已如花蕾般的挺起。常无意虽然无意，一双手也不能抓到小姑娘的胸上去。曾真娇笑地说：
这是我们的剑，你为什么要来抢我们的剑呢？一个大男人要来抢小孩子的东西，你羞不羞啊？羞羞羞羞羞羞羞死人了。
常无意脸色变了，竟说不出话来。谁知两个小姑娘身形一转，剑光一分，竟毒蛇般的刺向常无意左右两肋。常无意空手夺白刃的功夫虽厉害，可是咒出不意，竟不敢去夺他们这一剑，幸好他总算是避开了。两个小姑娘却偏偏得理不饶人， 一左右是联手抢攻，转眼间攻出了三箭。这三箭不但迅速毒辣配合得更好，最后一箭如惊鸿交错，眼看着就要在常无意的胸前是对穿而过。谁知常无意的身子突然一偏，两把剑竟都被他夹在了腋下。这一招用的是真绝，也真险。两个小姑娘用尽力气也没法子将自己的剑从她的肋下拔出来。曾真撅起了嘴，好像已经快哭出的样子，曾忠却已流下了眼泪，可是他们还是在拼命用力。想不到常无意突然两肋突然松开，两个小姑娘的身子立刻往后噔噔噔倒退了几步，栽在了地上，索性不站起来。曾珠流着眼泪说道：
你大人欺负小孩子，你不要脸不要脸。
曾真本来连一滴眼泪都没流下来，现在却突然放声大哭，轿子里的咳嗽声已停止，一个人喘息着说道：
住嘴。
他虽然只说了两个字，却好像你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喘息更剧烈。这两个字虽然很微弱，却好像神奇的咒魔一样，简直比咒魔还灵。两个小姑娘立刻不哭了，是立刻擦干了眼泪，乖乖的站在了一边。常无意还站在那里看着那顶轿子，好像已看入了神，只可惜他什么都看不见。轿子上的轿帘儿蒙着严严的，连一条缝都没有，轿子里的人又在不停的咳嗽着。这个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究竟得了什么病呢？常无意没有问，他终于转过身，慢慢的走回去。小马和张聋子正在等着他。小马看了他一眼，
哎，你看出他们的剑法没有啊？
常无意闭着嘴，
哎呀，你没看出来啊，我也没看出来。这样的剑法我非但看不出来，我简直啊连看都没看过。
张聋子在边上说了一句话，
那是不是武当剑法？
当然不是。
也不是点苍、昆仑、南海、黄山剑法。
你说这都是废话。这的确是废话。武林中七大剑派的剑法，他们绝对一眼就能看得出来。张聋子却说，
这不是废话。
哦，什么意思？
连我们都没有看见过的剑法，别人大概未曾看过
啊，
所以这种剑法也许根本没有在江湖中出现过。
小马在听，常无意也在听。
可是这种剑法辛辣老道，必定已存在了很久吧？
哎，言之有理。
传授他们这种剑法的人，当然也是位绝顶的高手。
那一定的。
那我问你，从未出现过江湖的绝顶高手有几个呀？
这个不多。
所以我们若仔细想想，一定能想得出来的。
兰兰又进了轿子，老皮和香香和那两个姑娘都躲得远远的。这时张聋子声音突然低了下来，
那把夺命针也绝不是老皮发出来的。
小马点了点头，哎，有道理哎。
你那位兰姑娘故意说是她，说是老皮发出来的夺命针，只因为啊，那位蓝姑娘知道老皮一定会顺水推舟承认下来。
小马笑了，嘿嘿嘿，当然了，这种好事啊，那老皮他当然不会拒绝，否则啊，就算真是他干的，他也会死不认账。
暗器如果不是老皮发的，那是谁发的呢？